是黄大米。有一次我去我高中同学家，然后当时呢他刚好好不容易买了一个新房子，那他之所以可以有钱买那新房子，是因为他的家人过世了，然后遗爱给他一笔遗产，然后他才能够从那一种很小很小的那种租房子的地方搬到一个比较像样的家。然后其实我很替他开心，因为真的奋斗了很久，然后终于有一点苦尽甘来的感觉。然后他那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国中老师，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现在国中的屁孩都喜欢听什么歌曲？他就跟我说，国中的屁孩很喜欢听黄明志。我说谁是黄明志？他说我播给你听。天哪，我一听我整个吓到，我觉得天哪，这个人的唱歌真的除了太好听以外，他的歌词怎么可以这么鸡歪啊？然后我觉得鸡歪到不得了。然后接着另外一首前面的歌曲最打动我的是不到海南岛不知道身体不好，我想说哇靠，这不就是我们
这首歌从哪里用什么来打动你？问好奇。
我觉得他打动我的原因是悠扬的曲风当中略带着淫秽，淫秽当中又略带着身体的保健，然后我就觉得这真的太感人了。而且一群阿嬷们在那边跳的时候，阿嬷们就最知道阿公身体为什么不好，
所以你是看到阿嬷跳舞你很感动
我看到你们全部都觉得很感动啊，尤其那个木瓜啊还有椰子壳啊，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我想到这个人真的太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跟我同学说，我觉得他超越了一个时代，我觉得这个人超越了一个时代。然后我同学就说，对啊，我超喜欢他的。那今天他在我面前，然后我非常紧张，他就是黄明志。黄明志好。
Hello 大明好，大家好。
哦，你知道我昨天非常紧张，我整晚都没睡好，然后我还特别去，我不知道几百年没有去唱片行，然后我特别跑去唱片行买了很多 CD， 因为我有太多朋友都很喜欢你，然后我想要待会就是跟你要签名。
可以啦，没问题，没问题，可以签。
对，
就难得有人去买唱片，你知道吗？这个年代已经很少人这样做了。应该你要去买唱片，应该先去安装 CD player。才去买唱片比较
对。没有，你知道吗？我都可以想象，当他们收到这张 CD 的时候，他们会知道我有多爱他们，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你也很有义气了，就是会帮他们一起买。
哎呀，你知道的，这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其实是很珍贵的。那我第一件事情，我想要先恭喜你，就是现在新的歌曲《龙的传人》邀请到了小熊维尼一起跟你那个
是
一起来演唱这一首歌曲。
很多人一直问我说，邀请那么多歌手合唱，有没有最终的目标？我说已经达到了，
就是小熊维尼吗？
最大咖了，目前应该没有人比他大咖。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地方我有点伤心哎。
为什么？
就是你知道在玻璃心的时候很快就被禁了嘛，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对你而言是一个成就嘛，齁。然后你知道一个人要能够有影响力到被禁哦，这个真的是代表说其实你是可以逐渐
好像是六个小时就全网下架。
对，
所有的歌就是我十几年来的作品。
对，但我这一次对你有点失望，因为你的龙的传人现在还没有被下架。
没有，那个 YouTube 本来就没有下。
YouTube 没有下。
我们说的下架是在另外一边。
对。
对，那边。
啊，那你这一次
那边是连上都没得上了。有人放上去哦，就是他们自己的账号被关掉了。我不知道你看一个新闻吗？就他们只是很单纯的去拍一些活动，然后拍人家在舞龙，然后就新年歌嘛，他就播了那首放在他的做垫底的，就背景音乐，然后他整个账号被关掉了。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只是放了一首龙年的新年歌，为什么会这样？他自己不知道。
但我自己会觉得你真的，我可以用比较通俗，就是你有点贼跟有点贱，就是你每次的开场都气势磅礴，很像你们真的可以去听一下这首《龙的传人》，你当下都会觉得天哪，你差点要歌颂中华民国，然后祖国真好，就是有那种大中华的情操。可是后来你就会开始看到他的歌词，什么龙根啊、伸缩啊、什么龙虾啊，你就知道这一切都
伸缩，
对不对？能屈的能伸 啊，
对对对，
能屈
能
伸，能
屈能伸啊，跟伸缩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但对，那所以我就想说。你是不是在创作的时候其实都想要让大家走入一个情境之后，然后才去传递一种颠覆的感觉？
没，其实我第一个通常我创作这些作品，我的第一个动机通常是好笑的。就很多人可能有一些比较可能未道人士，可能比较道德感很重的人，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你要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笑，为什么要开玩笑，为什么这么讲的那么过分，或者为什么你要骂谁谁谁，为什么要骂脏话什么。 我也是，我通常我出发点也没，我跟他们想的都不太一样。我其实我只是有时哎字句这样写好笑，就哎这哎好笑哦，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对、啊，
当然好笑是每个人定义不太一样，可是是我自己觉得哎这样好像蛮欠打的，我就会写进去。
是好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因为我以前啊都觉得我是一个很神勇的人，讲话很直接。可是因为我最近出了一点事，然后突然在网络上有很多的风暴，你知道吗？突然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种走下神坛。那我当然也觉得很委屈啊，因为我突然会觉得我遭受到一大堆的网军攻击跟网红的攻击的时候，我当然会觉得自己非常委屈。然后我第一次了解到我有很多的压力，就是来自于网络上每个人在骂你的时候你的那种压力。那我觉得你真的很神勇诶、欸、我真的有被骂到，我突然会觉得我是不是不能够再说什么，因为我觉得再说什么好像再坚持下去什么我会得到更大的伤害。但你没有诶、欸、你一路上一直被骂的时候，但是你都继续一直讲诶、欸、
因为被骂太多了就腻了。你再被骂多几次你就明白了，
真的
只是不够再加几次嘛
那你没有想过说啊那我就乖乖嘛。
那有一个观念是这样子，我觉得诶、当然你说被打压，应该说被言论的打压有两种，一种是上由上而下，一个是由下而上的。
嗯，
如果说如果由上而下的，我面对的是比较多的，就是说上面的就是一些可能官员或者是政府打压，或者警察来问话，这样子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我因为我发生了太多次了，所以我发现了，当然我也是有学到东西，所以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能讲，真的是不对的，不能讲，不能这样讲。当然你心里觉得你是对的，可是有些在公开言论上不能这样子提。那有些我觉得真的是恶法，或者是他摆明就是要打压你。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我只能用经验来应对。可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是由下往上的，就是民众啊、大众啊、道德魔人啊，或者是一些带风向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反而不用去管，你就让它风吹过了，然后你再下一次再来，我觉得支持你的人还是会支持你的。
对啊，
比如说你现在讲的言论是关于比如说关于孤儿的好了，你讲，然后结果你说可能说的不好，然后被一些人骂了一些东西，可是下次呢你关注的是另外一个议题，比如说政治的好了，你讲哦这个政治政党，可是那个时候支持那个你的言论的人就不会去理之前你讲的那些东西，因为每一个族群或者你发表的每一个言论会影响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那
所以习惯了就可以了，
习惯就可以嘛。我们两个现在是在监狱里面互相嘛，就是资深的狱友在告诉菜鸟说，这不行啊，我还有遇过更惨的。
对。
那我曾经听过你一个访谈，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传神的去诠释你的人生。他说，其实你入狱的时候，那就是你入狱的次数比你入围的时候多。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当比如说你第一次手铐在你手上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吗？
其实我不知道人家看我的感觉，我心中有一点被侮辱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铐手铐哦有分类的，就是分不同的方式。
嗯，
如果你把那个手铐铐去后面的话，你的手铐去后面的话是重刑犯。
嗯，
那可是因为我只是一个怎么说，那个警察自己也跟我坦白，他说其实不应该这样铐你，他说你不是重刑犯，你只是那个叫公众关注的案件，所以我必须当成重刑犯来铐。
嗯，
他是因为这样子记者拍到我们才有的交代，所以他就没，他有一点无奈的把我铐成重刑犯，就是他这样，他我本来不知道的嘛，他这样跟我讲，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被侮辱。那我说我被铐在后面，因为铐在后面的意思是不让你反击，你铐前面是比较轻的罪嘛，一般那些比如说政治犯啊，你注意看那些比较政治的，这都是不是铐后面，因为他没有杀人嘛，他不会担心你反击嘛，我不知道你明白意思吗？
我懂。
我说的重刑犯是那种真的是杀人那种，谋财害命那种。就是绑在后面嘛，那我锁在前面，我就像被拍，然后就有人在旁边拍这样，我就觉得好像有种侮辱。而且他把我放在车上开了五个小时的车，因为我们是怎么说，我们报案的那个警局在调查你的案的时候，无论你在哪里被抓到都要送回那一家警局，所以那时候我的案件我是跟911一起合唱一首歌，然后拍 MV， 然后被人家投诉，然后被开案调查，立案调查，所以我就被要回去那个被投诉的那间警局，所以距离吉隆坡大概是四个小时，所以他把我整个送回去那个地方的那个路程上四个小时，我的手是被铐在后面的。我不知道你们了解那个痛吗，就是很痛，然后我没办法尿尿，我刚才说我要上厕所，他也让我这样去上，就是有一点很难 活动，然后手被压在后面的，我然后他们，我跟他们说我手很痛，可以松一点嘛，然后他们也不理我，就一直开车开四个小时这样。
可是
就是有一种被，就是被好像人群被践踏，然后你知道吗？不知道那个感觉吗？
我可以懂，但是我觉得我比较佩服的是，当你这样子，你觉得你也受到了一些羞辱跟人权被践踏，然后你身体上也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过一丝的念头，觉得说我以后要乖一点，我以后就是不要再写这些歌，我以后不要去这些场地拍，我以后不要再去做这些让别人，就是你自己会不会出现一个我们自己心中的小警钟？
会会会会。
你有？
你说我一进去的时候，或者被做弄得很惨的时候会，那可是当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是，哎，这样代表可以做，哎，这样。就是每次成功出来的时候都会这样想，
你就是老师说的给小啊，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是给小啊。
那我自己会觉得是说，你的新歌《千千万万个我》啊，其实你也其实在传递一个，你是在支持那些愿意站出来的，甚至你会觉得，我常常在你的歌声当中，不论是你的五百，或者是你的这些歌曲当中，其实我觉得你很想要传递的是，除了你不满意那些打压之外，你很想要传递的是陪伴，就是你们不孤单。那我不知道你是
听到这样的分析，第一次我从来、
真的吗？我自己感受到的是这样，就是你很想要告诉他们说，即便你是这样子走上街头，即便有那么多人在打压你，但是你还有我。不然你原本创作这个歌曲的感觉，你是想要传递什么？
是啊，是没有错。可是我其实我想要传你说的陪伴绝对是有的，只是我没有想过你会有人这样看到这一面。我想到的是，我们
很用心，好不好？
是是，谢谢。
我大概有一个礼拜没有睡好。
没有，我其实我本来就是表达的是，因为是我是白纸运动那边看到那个新闻，都得到创作灵感，然后我就想说，哎，那边连中国都有人敢站出来这样喊，你知道吗？这个画面多么震撼的画面。我刚开始看这新闻，我以为是因为讲中文的国家没多少嘛，出来扛，是台湾吗？不是，只有台湾才有可能嘛。是香港，不是，是中国、我就一直就很多新闻就慢慢就陆续跑出来了，然后我觉得就很感动。我看的第一个反应是感动啊，就觉得哇，连中国都有人愿意这样子做，那我们其他在自由世界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借口？就是我看，而且很想支持他们，很想帮他们，可是我们没办法帮到什么嘛。我们只能透过音乐，透过媒体来帮他们发声，就讲说，哎，他的精神就是你杀死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因为每个出来几乎出来抗一站前面的枪打出头鸟，每个站前面都被抓去了，他们都有那个影片，后面都是被抓走的，都不知道后面会怎样。
其实我觉得一个就是要假设一个政府他打压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是会枪打出头鸟，因为他唯有把出头鸟弄到很惨，他才能够让后面的人不敢再站出来。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我自己坦白讲，如果今天我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真的不觉得我一定有勇气站出来，因为我可能还会担心，那我站出来之后，我的父母呢，我的兄弟姐妹呢，他们会不会也会被连坐，然后他们会不会受害？那这个问题我也要回到你身上，就是说，其实你这么勇敢哦，你写的歌都愿意陪伴他们，但是我自己感觉到，你其实长期很在乎的是你的伙伴、你的家人。你觉得你自己被靠受苦你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发现只要当比如说在玻璃心的时候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受访的时候你是会担心联络连累陈芳宇，然后你自己其实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因为你的事件而受到压力。那你可以跟我谈谈说，那你在当发现你的比如说你最亲爱的爸爸哦，那可能就是被压着到某个现场，然后就发现是记者会那些的时候，当你知道的时候，你的心情又是如何？然后你会因为觉得说不要再牵累家人之后收敛一点吗？
其实那个你说的是之前刚开始出道，也不是出道，是出事的时候。因为我的出事就是跟出道一起，然后那时候我
没有，你的出道跟脏话在一起，然后你的出事跟你的态度在一起。
好，因为那时候我刚在出来，我那时候我被很多人骂，当然我刚开始我是不习惯的，就有那么多我不认识你干嘛骂我这样，那是我第一个感受了，因为还刚刚尝试当公众人物的感觉，就我不认识你，你了解我吗？你干嘛这样讲？你干嘛这样写？或者你干嘛这样 有些人拍影片骂你，你感觉你不了解我家里，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你干嘛这样乱骂，然后是有点难受的。然后可是我是 OK， 我就有办法自己消化这些东西，只是突然间父母被针对啊，或者是有些人写那些什么恐吓信来我家
啊，真的
会、哦、会有一些种族分子，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种族，他们有些是不爽，就send那些棺材照，然后来我家说，哎，我知道你家的地址哦，他只要表达他知道我家地址这样，这个是我家里就担心了嘛，我妈就哇睡不着啊，哭啊什么，这个东西就影响很大，因为我那个不是我能我没法控制的东西，我只能劝。就是哎，没事的啦，那个新闻乱写的，他们乱骂的啦，这个没有问题，我去报警，那个人家寄恐吓信，我们去报警就没事这样。我只能一直在劝这样，然后甚至他们除了这些那种这些恐吓之外，他们还会面对身边的那些三姑六婆了，因为他们爸爸妈妈朋友就是一堆，而且我家里又住那种你知道吗？小镇，就是很多那种三姑六婆谁都认识，就你知道就会乱讲话，就也不是乱讲话，就是会酸小啦，就是我妈。就说哇，你孩子那边哇骂脏话上新闻了，很丢脸，什么去讲这种东西。然后可是后来我觉得跟他们这些人解释是没用的，我觉得是你要拿一些实质的成绩出来，比如说你在外国拿了什么奖啊，什么登到之后拿了什么十大杰出青年啊年度的那种，你拿这些东西回来就等于是打脸的，这个最有效的。就最近可能这几年他我爸妈就没有听到这些话了，可能他们想讲也只能在背后不敢面对面讲。
哦，你好跳脱哦，你居然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哎，你不是就是去跟这些三姑六婆解释，也不是
太多了，怎么解释？他们的朋友一堆，有些是什么我同学的妈妈又来找他聊到，有些、有些路上遇到的，因为小镇嘛，
对，
有些买菜企业遇到你什么办法，他就在那边啊，你孩子啊在上报纸啊，又那边乱讲话怎么讲？你我爸妈想要帮忙讲。我也叫他们不要解释了，我说够了，你解释不完啊，而且你解释完他也不一定认同啊。对啊，那时候我是好好劝他们，但是后来我发现到一些实质上的成就或者一些成绩，其实这个东西也很虚荣了、啊、就是拿来就是打脸了、啊、就是、哎、你看你做到了，那他们也不敢讲，确实后来他们也不敢讲什么。
你有想过有一天会像现在这么红吗？然后以及还可以得到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吗？
其实你想那么红，我也没有觉得很红，只是跟当初要做的开始做音乐的初衷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因为当初我想做的是幕后，
对，
所以是因为后来歌卖不出我才放网络的，所以是跟初衷有不一样，所以我是的确是没有想过。那你说什么十大杰出青年那个更不可能，因为我之前是被官方打压的。
对啊，入狱比入围多啊。
只是因为那个十大杰出青年他是JCY， 他是全世界联盟的一个，像有点像狮子会这样，所以他们是有点国外境外的一个组织。当然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些人在里面，所以他们其实我前在拿到的前几年就已经很多次要颁给我了，只是他们担心得罪马来西亚政府，我感觉啦，这是我感觉、然后所以一直联络了够又没有了，然后后来是隔了好多年都才终于颁给我，因为马来西亚政党轮替了，这个也是我猜的，就是他们接洽了很多年，因为要颁给你要接洽要沟通要报名然后要你的资料这样，他们会打来要，那可是沟通很多年都没有颁给我，一直到政党轮替那一年就刚好颁给我，所以我是合理怀疑啊。
我想要的是说，你刚刚讲说你没有想过要走幕前，可是你的声音一直都很好，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自己是适合幕后胜过幕前呢？
因为我本身就其实我蛮宅的，你说站上台表演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蛮遥远的。
不然你 MV 当中都超屌的、
这个是练出来的，被逼的，应该是MV 还好，因为 MV 至少是对着摄影机嘛。
对。
你说在台上是对着几百个人或者几千个人，那个对我来说是有点怯场的。所以那时候人家说网络出来的歌手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观众。因为我是在网络做音乐嘛。那对着镜头我还可以很自然。我还是要练啦，只是至少比较自然。那你就突然间说啊，来我们请他上台唱歌，然后很多人啊这样。要马上音乐来我就要唱了，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是很冲击，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台上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访问过很多成名的人，他们都会有社交恐惧症，就是突然当你爆红之后，所有的人都会涌向你，然后可能想要接近你，那可能他们也对你有很多的期待或者是企图或者是想法。那你红了之后，你有社群恐惧症或者是跟人之间
的？我一直都有不是红
你一直都有
对跟红不红
那你的病况比我深我是最近才有。
哦，又被骂。
对对对对，之后我都，哎，我跟你讲，
我明白你的心情了，就是那种。
你明白我心情，我现在都不相信人类，
比如说
我现在相信狗哎。
我也是相信狗。
你也相信狗吗？
我很相信狗。
我都相信狗跟猫，我觉得
人
类我不相信。
人不用比了，差太远了。
人真的差太远。
太远了，不行人的。
不行。
没有，我说我理解你的感受，就是、
啊啊、
就突然间有两个人看着你，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是恶意还是善意，就算他笑。或者走过来跟你讲话，你也还是一样不知道，
因为你觉得他转身就会去骂你啊。
对，你也不知道他读的是，应该说，如果是像我做音乐，那我也不知道他看怕我笑，他是在想着哪一个作品，
嗯，
或者你讲过的哪一个言论，或者他可能 follow 过你哪一件事情，导致他转过来向你笑，所以你是无解，你没有答案的，所以他可能搞不好他在骂你呢，或者是他假装笑笑过来要看你怎么讲。所以你不知道他对你看法是什么，我就明白你那个社交恐惧症的来由是因为这样子，我也会有，
嗯，
所以我是一直以来都这样，我是避免去参加，所以我的经纪人很重要啊，就叫他们有时候应酬或者要见人啊，先帮我见，这样我有时候我宁愿在家里做作品，
哦，
对，所以我很需要经纪人，超级需要的，
我懂，
因为很多人要跟我谈东西啊，可是我也没办法坐在那边跟人家哈哈哈这样，对啊。
那我想问一下哦，其实大家在钦佩你之余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我觉得钦佩你大概有两个主要的原因，才华就不要讲啦，那才华基本的，今天你如果没有才华，基本上没有后面。那
还有外表了，还有、
哦、外表，这个当然是有，你这。
就只能靠外表了，没办法、啊。
对对对，我知道你是靠脸吃饭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一点我要先提出，他是首先是靠脸吃饭，之后才华被看到，再来才是两个人格特质被欣赏。哪两个人格特质呢？第一个就是他不畏强权。其实我真的很少看到一个人可以到现在这样子这么不畏强权的。第二，然后完全放弃了某一个很大很大的市场。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你某种上是小市民的代表，在我的年代啊，我们台湾最红的一首歌叫做《爱拼才会赢》，
嗯，
就会宣传一种，不管你是来自多弱势的地方，或是多偏僻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努力，你就会赢。可是我觉得这个精神还在，但是它需要新的代言人。那我觉得你接续了这个代言人，就是当你的500啊，或者是你的写关于感谢你前女友以前陪你住在铁皮屋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你接续了一种想要追梦的一种年轻人的感觉。那你自己在追梦的过程当中，你曾经经历过怎么样的沮丧过？
沮丧？
嗯。当你400多首歌都卖不掉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麻痹了，其实很多事情我都是靠麻痹来解决，就是我一直在创作，一直在创作，一直想要投稿给那些制作人，还有各大唱片公司，那可是我一直做了6年，我6年一直在录 demo， 一直在制 demo， 一直在买器材，然后一直在烧那些 CD， 然后一直在送那些CD 给每一家唱片公司，就因为台湾有几十间。那时候只是有国外资的跟本土的都有，然后那时候台湾是很多孕育很多歌手出来的年代，就是大概2000多年到2010年那个时候，可是都没有下文啊，我的作品一直就到处送拍到处拍都没有下文，然后可是你问我那时候有放弃吗？其实我是有，可是是习惯
是有
可是习惯
你有放弃，
应该说习惯了那种被人家拒绝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了解那个，
我可以了解啊，我也被拒绝过啊，我拒绝到我后来会迷信一件事情，我这一次的履历表一定是因为那一张照片的那个灵魂已经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
要重拍，
我重拍，我每次寄大概3到5份之后，只要没有人叫我去上班，我就去重拍一张照片，
照片没有灵魂的，
对，我觉得是照片害了我，
现在你不能拿照片去开光了，
其实我有帮他点啦、啊、我帮他点，
你这讲真的很没自信耶、欸、听起来
不是你当你什么时候都没有，那时候也才大学毕业
啊，
你当你什么时候都没有，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隔壁的阿猫阿狗都已经拿到了机会了，然后你也不觉得你比阿猫阿狗差、啊、
所以就开始迷信了，
对，没错，就开始算命。那你那时候也会觉得会有沮丧，但是
沮丧到习惯，嗯，
但是一边沮丧一边往前走，
对，一边做一做新的东西，一边买器材一边做，这样。
那你真的有去星光大道的时候，你还送给把 demo 送给那些老师吗？
有，因为那个是后面，我就一直想不到方法，因为那唱片公司都不理我嘛。我想，哎，不如我就去电视台打工，因为那时候最当红的节目就是《星光大道》，那里面那些都是制作人啊。那如果这里有demo 还是什么，交给他们是最好的，装好过我一天到晚就交给那些唱片公司的柜台小姐，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去打工是最实际的，而且也是当红的节目，那我就去做幕后啊。然后去我就趁尿尿的时候就拿给小胖老师啊，就因为其他地方。我们完全没有机会，因为我是幕后的小弟，根本没有机会跟这些大师讲的话，
所以你就守在厕所。
没有啦，就是刚好他去我就尾随他去尿尿然后就拿，然后还有女的就小林老师，像那种我就真的去化妆间硬着头皮把那个 CD 塞给他，这样那也化妆间也很多人，所以你只能就是很厚脸皮说，哎，小林老师你听一下，如果不好你也如果有空可以回我 email， 如果没有就没关系，我说 email 地址什么都在里面这样子。
啊，有回吗？
没有没有，那老师都没有回。
那我问你哦，
小胖老师这样。
那我问你哦，你现在已经有力量是可以帮助年轻人了，会不会也有很多年轻人 email 给你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听听看我的 demo 带？
这个我要讲一下话哦，你说这当然会有一些人 email 来，可是因为我们 email 都是经纪人在管理的，他一定会看那个东西的里面内容是什么。如果真的会很好的东西，他觉得哇，这个有一个很厉害的年轻的音乐人要跟你什么什么，他们会先给我看的。可是如果有些可能被过滤掉的就没有了。所以因为我被过滤掉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请问一下，能够打动你的经纪人再送给你的，他都会有怎么样的特质？
如果是以经纪人的角度，我觉得他们第一个会看那首歌适不适合我唱，或者对啊，符不符合我的形象，要不要帮忙一起合作，还是要怎样帮那个人，或者这个作品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他们会先看吧。然后还有再来就是那个人写 email 的方式，因为会有一些怪人，他可能会自己拿手机乱唱两首歌，说，哎，我很会唱歌哦，或者我很会表演哦，就他的或者他 email 内容怪怪的，会觉得这个人是来乱的，我觉得经纪人会看这个。就如果是来乱，你还去见他的，还又来乱第二次怎么办？他们会担心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这个管道是 OK 的，但是
email 是 OK 的。
但重要的是他有没有把他的作品传递出来，
有没有认真的包装自己，就是做那个，因为你我们找工作也是，你知道你的那个个人资料那些都把它写好来嘛，就是让人家觉得你有诚意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让人家会注意你 email 的关键。
那回头你自己回头审视，当时候你丢出去石沉大海，你觉得是应该的，还是那些人没有眼光？
是应该的，
是应该的哈。
因为我里面那时候的器材不足，那我的录 demo 的水准也很低。那时候我的连麦克风都没有好，没有一个像样的麦克风。这些事情对我来讲很高级。那时候就是那种一根的。后来我有去加强啦，就是我慢慢越来加一点加一点。可是那时候怎样比都好，那别人的 demo 都是比我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经验问题，我的作品的确没有那么好，那时候因为刚开始创作，然后也没有到商业的水准，所以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可是你说那个诚意包装我都有做，我就拿那些纸那些 CD 套啊，我都有弄美美的，然后就有写歌。
那有放你的那个靠你的脸吗？因为毕竟你是靠脸吃饭。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是
没有，
我做幕后的嘛。
你的特点，你刚刚自己讲说这是特点。
真的没有，我只是写那些联络方式，还有什么歌名，就把它写好，打字弄美美的。那个我就有做。
对。
因为实力不到，就要靠这些。
靠包装。所以你觉得那是你现在回头看那些作品，你会觉得不是那么成熟。
其实那些作品过了几年后，我再拿出来看，那些作品我到现在为止我又没有发表，我顶多只发表看个位数而已。我说那时候我交上去给那些人的作品过几百首哦。
三
如果你问我，你现在问回我那时候的作品，我顶多只能拿个位数的可以拿出来见人，我觉得啦，我觉得。
欸，
因为越来越严了嘛，对要求。
对自己嘛，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写作的创作者，我其实一直对我的写作不满意，然后我会觉得今天假设我平常乱写，那就随便。但是如果今天我把它要变成一个作品的时候，比如说要出成一本书的时候，我常常都会觉得这不够好。这不够好，
这是好事啊。
然后我会觉得这不够好，所以我不要出。那我要再磨一下，再磨一下。你会不会也有这种就是心境？就是其实你对你的自己的作品，别人都觉得 OK 了，可是你会觉得不行。
这肯定会有啊，就做的不好就不要用，肯定会有。可是我觉得比较过分、比较严重的、有破坏性的，就是团队作品。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起，比如说 MV 就是啊 ，MV 是需要人家剪接，然后需要调色是调色，字幕是字幕。然后对啊，有各个部门各个单位来一起完成， 可是当我一直说要改，要改这个，这个不好，不好，改改，就会得罪人了。你知道为什么？
我懂啊。
这调色调不好，你就调调调，一直调回去，调回来，然后改改改，要加一个什么色，就得罪人久了。然后那个剪接也是啊。像我今天在赶这个剪接，那个剪接是已经被我赶到快几天没睡觉，快疯掉了。那久了就会得罪人了。可是你不改的话，那个东西你就看到那边就出问题，或者是不好，就让它推出去了，就会后悔一辈子。
你也觉得没办法。
后悔一辈子啊！就明明知道它是不好，你还让它推出去。
哎，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因为其实我读了一些资料，就是发现其实你主要的收入来源啊，其实除了就代言嘛。然后商业合作，然后外加就是网络流量。但是你有时候会特别写一些你自己一开始就知道没有流量的歌，但你还是会写。比如说像我们刚刚都觉得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你会觉得人类可能没有狗值得信任，那你还是愿意去写歌给你的狗，是为什么？因为如果流量对
你，哇，你有注意到这首歌，这首歌很少人注意。
亚麻比嘛，
对，因为我的狗那时候它健康出现一些问题了，那我们它是它就是陪了我十几年的，所以我每写的这十几年来写的每一首歌它都在身边，它也是第一个听众，它是第一个听众，它听完听了我的作品，然后我就是我每次在写歌它都听了，整个过程它都听到，可它走了过后我就有点空虚，就想说，哎，我在写歌，哎，旁边没有躺着一只狗这样，对啊，所以它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是生命一个很重要，所以你问我人跟狗比较，我是不会把人放在前面的。就我跟我女朋友很多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没生孩子，因为我们养过狗啊，我们知道，你知道那个我们是一家人那个感觉，我觉得人是不可能可以取代那个感觉。
所以就是这样，即便那一首歌是没有那么大的流量，你也觉得没关系，我就
是。可是那首歌会引起一些爱狗人士的一些回响了，它流量本身是不大，是比较小众一点，再加上它曲风也是比较小众的。
哎，我发现曲风只要是温馨，在你那边就会死掉。可能今天如果是别的歌手来唱这
首，
对，
这个、
是
你
就
是也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人这样分析的，
真的
是对的，是对的，
是对的。只要是温馨感人，哈、哦，黑的无法度，就是然后
不是温馨，这个是激励人心。因为他该说这个慢慢做起来。
哎，我觉得慢慢做起来是
比较激励了。
他是激励他，但他也有略带温馨。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原因，慢慢做起来是一种鼓励。然后还有跟你一起唱的人，其实今天谁跟你一起唱，已经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首歌会不会被注意的一半。
对，会，
对不对？
对，绝对会，
对不对？今天如果是我跟你一起唱，慢慢做起来，我告诉你就会慢慢死下去，好不好？
不会，
对不对？那所以今天是因为是吴宗宪跟你一起唱，那时候是这首歌是这个风格、这个词、这个之类，是你去定调还是他定调的？
如果是。一般上如果是我去邀约其他歌手，大部分都是我定调的，因为我帮他，因为我要帮他量身定做、啊、我要去我不管跟谁合作，要知道他之前哪一个作品，那他做过什么，或者他平时讲过什么，我不总不能写一个跟他想法不一样的歌吧，对吧？像宪哥他就是一天到晚在帮人家就投资，那最近还一个店牛肉好像牛肉面店倒了，然后他去硬生跟他投资跟他买起来，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新闻吗？他就硬要把它做起来，这样就这样的新闻。而且他之前也扶持过很多音乐人、创作人啊，或者是投资那些新人啊，发掘过很多新人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这种歌曲很适合跟他合唱。然后你说曲风方面，他的咬字啊，他的风格咬字，我也要去找他之前的一些其他歌曲，看他可以做到什么，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然后当然也不能用他以前那，因为歌曲已经旧了嘛，那我要用新的曲风，又要衬托他。
是因为旧了，还是以前那些歌曲你觉得不够红呢？
他的歌很红，好不好？
对，我知道。可是我觉得，比如说以伍佰来说好了，其实你都会，还有或者是陶晶莹来讲，你都会去穿插一些他以前过去那种很红的经典歌曲，或是有一些那一种
一些元素，
对，
肯定会有，
都有。可是宪哥的时候是没有。
可是这个曲风，他的确他没试过这个曲风啊，他是有一点民谣 trap 饶舌这样，这个曲风他没有试过。你说他有 rap 吗？他有乱玩在节目上玩，可是他认真的就是一首民谣 rap 这样子，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试过。所以你说有些他的元素在里面是他的那种咬字那种唱法，所以我等于是得把他咬字那种唱法那种性格再融入一个比较新的曲风里面。让他去发挥，这是我能做的。
那我问你哦，你有觉得你到目前为止，这是我的观察，你只要跟别人做合作的时候，其实你是把自己往后退一点的。
哇，这个你也有注意到。
对，你是让对方的特色强一点，
是，
然后你往后推一点，然后你是配合度高一点，你黄明志的部分是少了一点。
是，因为这个我觉得跟每个人合作都要让他发光，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帮他量身打造，就是这首歌就是要照让他发光，相对的他发光才可以照亮全部啊，整个作品啊。
那你真的是幕后性格哎、欸。
是啊，我是幕后，一直都是幕后性格。
那
很多人说，哎、欸，你跟怎么那么多人合唱，然后那个合唱要符合那个歌手的能力，或者是他的风格，或者是他的内容的话，要怎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一直那时候我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故事，我一直把卖歌一直卖不出，我卖到后期的时候，其实就有人来看到我很可怜，就来劝我，就是说，哎、欸，你这样卖是不行的，因为你这样乱枪打鸟嘛。那你不如去针对某个歌手，你直接写说这首歌我要写给谁谁谁，麻烦拿给他。然后这首歌你就把每个唱片公司的那些有名的歌手列出来，比如说这个那些唱片公司有谁谁谁，这样公司有谁谁谁，你直接针对这些人写，然后直接说我要给他，这样的话会跳过很多步骤。
对啊。
然后那时候我就用了这个方法，我就把真的把所有的唱片公司的歌手当红的列出来，然后我真的模仿他们的唱法去写歌卖要卖给他们。然后这个方法呢，然后到最后我宣告失败了，两年后我试了两年这个方式，我写了几十首不同的歌手的歌，然后他们都没有买。可是问题是这个失败的过程我学到了要怎样帮别人写歌，要怎样帮别人量身定做嘛。所以那到时后来我就自己做了歌手，我去找了很多人合唱，对吗？可是我找很多人唱，我是心里是想着要怎样帮他做一首歌，然后可是我又可以参一咖，所以当然他是主角啊。所以你们听起来就，诶，为什么这首歌你找谁谁谁唱就很适合他唱，然后他就比我亮，肯定啊，因为我是把他当成主角来写，我是配角，第一配角。
你是一个很愿意把掌声跟舞台给别人的人，甚至我有观察到在你早期跟别人合唱的 MV 当中，其实第一卡不会是你，一开始就是会是别的，就是合作的对象，然后是到后期你才会出现在第一卡。
我这个你有注意到？
对，
这个是跟剪切师有关系的。这个哎，可能有啦，可能有那个那个时候有想到这些问题。可是你这样突然间这样讲，我就在想是哪一个。
有啊，你一直到海南岛的时候，我才看到，就是你开始自己先出来，你懂吗？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
费玉清神秘嘉宾，所以我一定要先出来做小丑啊。
不是，比如说你以前那个不想上班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在一开始出来的啊，就是、
啊、是
对，而且早期的你其实还是比较乖的、欸，看起来还是不太黄明志的。你现在回去看你自己的过去的 MV 作品，你会不会觉得其实
比较含蓄是吧？
嗯，比较像一般人，比较不像你自己。
嗯，
你还是会去穿西装啊，然后去演出上班族那种讨好啊。可是像现在已经在你身上完全感觉不到那个味道，就是如果你现在开始。穿西装，大家反而会觉得黑起虾米郎。那我觉得精神理念当中是，其实是你一直很想要传递的，
嗯，
的东西。然后在一切的搞笑当中，其实你一直想要传达的是你的想法。那你最新的歌曲《业务》啊，我这个 MV 看起来也很有鬼片的 feel， 但是我知道说好像有一些花絮跟灵异事件。但是我想要先问的是，因为我是一个乡下人。所以我一直很相信善有善报，然后恶有恶报。可是你在 MV 的介绍当中就说，其实你是一个不相信善有善报，你只相信恶有恶报，为什么？
我说我不相信善有善报，相信恶有恶报。
对，在 MV 当中、哦、啊，不是你写，是不是？那
可以
剪掉，
可以剪掉。是，没有，我可以讲，那是我写这首歌的感觉。
好，
因为这首歌讲的是报应了。
对啊。
对。
对，七月。
七月半的歌，然后我相信恶有恶报是，你做了迟早要还嘛。可是善有善报这件事情哦，我觉得是一般。
所以你相信恶有恶报？
我相信。可是善有善报就，因为我看到太少了。
你看到太少善有善报、
嗯？太少了。我看很多善良的人都很惨，过得很惨。因为你善良，基本上你就是要先把你自己放在牺牲的位置嘛。
嗯。
所以善有善报的例子我看得太少了。
嗯。
所以我是有一点失望的，对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失望之余，我也是慢慢看透了一些事情。
嗯，
然后善有善报这个事情，我一般上我还是会坚持这样讲对外，因为我通常会帮一些慈善团体募款。如果不相信的话，我就不能讲这句话了。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矛盾吗？我必须要这样讲，人家才愿意捐钱啊。
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你很勇敢哎。其实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我很怕帮别人募款，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后来会不会走
啊。这一点，这个我就要讲了。其实你讲的是对的，
我讲的是对的。
对，因为太多这些怪怪的这团体、啊、怪怪的人哦，他们不知道做那东西。我们就是特地会派卧底去观察一段时间，他们不知道是谁的，然后后来我们才公开说耶、是我这样，然后我们才会确定要帮他。
所以你有筛选过，然后你还是
蛮严格的
、然后你还是愿意。其实你知道这个有两难，就是说你如果不帮他募款你没有事，你懂吗？他将来出事你都没有事，
是，
可是你帮他募款之后就会变成说他出事你也有事。
而且我们帮了他募款，会有别的慈善团体会来攻击你，因为他们是本来要攻击他的，因为他们有一些内斗，也不算内斗，因为是不同的慈善团体，他们在斗的是如果当金主去了另外一边，他们那边就会减少他们的机会嘛。
对，
大家都在抢钱。
对，
而且他们其实确实真的是很惨啊，就是这团体他们是非营利组织、那他们在抢人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冲突嘛。那他们互相攻击的时候，如果你掺进去帮其中一个，那你就会中枪啊。而且他们通常讲的话会比较有利，因为他们是慈善团体啊，那你只是一个可能歌手什么，就很容易中枪了。
所以你还是会觉得不会后悔去帮忙做募款？
我因为这那是我刚开始帮的时候是其实蛮久了，只是我一直都没有公开了。我后来公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发现我帮不了太多了。那我公开的好处就是，哎，你们看这里有一家，你们可以来帮忙吗？你或者住附近的朋友，你们可以来救他们吗？他们真的没钱吃饭了，这样我至少可以宣布我一个人帮不到，那至少还有人别人能帮嘛。那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这东西放出来之后当然是两极化，有些人说啊你们 gay bye 啊，拍出来做慈善这样啊，也是这样。那有些就是攻击的，就是另外一个慈善团体不知道在模仿谁，就是反串谁呢，来攻击你这样。
那有没有人会 gay bye 跟你说？没有，应该是说有没有人在攻击你的慈善的时候会跟你讲说，你知不知道为善不欲人知？你是不是在卖人设？
是，
你是不是这样子以为自己就是可以让大家觉得你很善良？
因为这个年代最大的问题就
是这样，
哦，我跟你讲，
这些都是曾经骂过我的，我只跟你分享。那你有没有被
骂？搞不好他们每天都在骂不同人之同一句话，哦，你信不信？
真的吗？
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个很好骂，他就到处看谁在做慈善就去留言了，搞不好是这样的。
那你面对人家说，那你干嘛把你的善念抛出来？怎样？你是比较高善盟吗？然后难道你不知道为善不欲人知吗？难道你不知道低调行善吗？你现在是怎样？你比较善良吗？
我好像有回应过这样的东西，我说，我说最重要的是，我说无论我做什么，你不满意到钱到了那个慈善团体到他们手上，让他们有钱吃饭就够了。我说你讲什么不重要，钱到那边最重要了。所以我说就继续骂没关系。或者如果你有我也会回，就把那个慈善团体的账户放上去那边，就贴给他，就像说，你相信你也可以帮忙一下，这样我就不用一直出来讲了。
你这一招还不错，我下次也要贴给他。
对，有空去帮忙一下，那我们就不用一直念，一直在网络上宣传，然后被你们骂嘛，对不对？
那你觉得就是说马来西亚政府在转换朝代之后，现在又比较 OK 嘛？
好很多哎，
好很多。
我觉得最明显的是新闻自由第一名啊。第二个是言论自由，因为新闻自由是最直接看到的嘛，那媒体突然间就很敢了，就很敢写了。
你觉得我有听过你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马来西亚的海关他们比如说如果今天你长得还不错，然后你的英文又不是那么好，女生的话，他有时候会认为你是来卖淫。那其实你曾经因此帮过一些人卡在海关的时候，你过去帮他是怎样的情况？
这个故事是蛮有趣的，因为我被国际通缉，
所以我现在是在采访一个国际通缉犯，我真的觉得好荣幸。
他国际通缉没有，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国际通缉的意思就是你不在国内，然后他找你找不到，那你在国外他就直接变国际通缉了。
是，
所以只要你一过海关，到机场什么，或者是开车回来入境的时候，你的护照就会亮灯，然后他就会把你扣起来，然后他就。这个东西他还会要看会多久解除，比如说你被通缉了，然后你录了口供，你回来了，可是他觉得你还没有，你的案子还没结束，或者觉得还有东西要值得调查的，那他就会一直保持下去。我最高记录是被连续国际通缉了三年多，就是也就是说每次只要我离境或者入境这个国马来西亚，我都会被抓起来一次。所以我被抓起来80到100次，我不确定，因为连三年多嘛。那我一直都在出国嘛，那我到处飞， 所以我一直都被抓，每次去都被抓，每次被抓。那他会抓我到哪里啊？就是一个小房间，也不是大，也不是小房，一个大房间，那里面都是一些入境，主要是入境哦，入马来西亚，被怀疑的人，
嗯，
被怀疑的人，比如说那些长得特别漂亮的女生，然后又不会讲中文，又不会讲马来，尤其你不会讲英文呐、啊，你不会讲英文，他就麻烦了，因为他讲的话你听不懂嘛，他跟你拿一些证件啊，你也拿不出来。然后他看你又染头发又很正这样，他就怀疑你是去马来西亚卖淫的，因为我们那边蛮多这样的一些外国人，就是会去做一些非法的勾当，所以他就会把这些很正的头发有颜色的身材特别好的女生就关在那个屋子里面。所以在关之前呢，你会经过在警察那个询问处那边，那个应该说那边是办案处理办公室啦，办公室你会在那边先过滤，在那边被问了，然后就放在旁边，然后他会把你关去那个小房间这样。所以我呢每天都要进去嘛，我每一次只要离境，
我每天都要进去，
我每次入境跟离境都要在那个房间里面，所以我就看那边哎，有些人出问题了，有些是黑人啊，黑人他们语言不通也是会被抓，因为他们怕担心他们跳飞机，
嗯，
不然你知道跳飞机就是不回去了，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些语言不通的、啊、尤其讲中文的，我能帮我就帮啊，有时是大陆的嘛，中国那边的一些来人，
你怎么帮？
我说你需要我帮你吗？因为他不会讲英文啊，
你就帮他翻译，
我就翻我，而且我直接讲马来文，因为马来西亚嘛，
对，
你讲马来文就更准了。我就直接跟他讲什么事情，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来干嘛的，他有证件，他有带钱，因为你只要不带钱，他就觉得你来卖淫。
对，
不是、啊、他有带钱，他只是他钱放在行李箱什么，我就帮他解释，这样子、啊。我
然后他就因此可以走了吗？
他还是要做完他的手续啊， okay. 他们要求看的东西他还是要拿出来，只是他们就语言不通了、啊。我救过几个台湾的女生，还有几个中国的女生都有救过，然后那些其他的那泰国越南我不是不救，是我也救不懂，因为他也听不懂我讲英文啊，所以我没办法救，我也没办法讲泰文跟越文啊，所以我只能就讲中文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吗？因为我有一次去马来西亚，我在海关的时候我也被挡下来。
你有被关进小房间？
我没有，他叫我，他就是我在出海关的时候很不顺，我所有的朋友都已经出去了，然后就只有我不顺，然后他就是叫我，后来叫我去重新排队，然后后来我听到你的访谈，原来就是如果长得太漂亮，然后有可能卖淫，就会有这样，哦，我突然就觉得、哦、OK，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原来这就是
好荣幸可以来卖淫，
对对对，这个就是马来西亚政府肯定美女的方式，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入境马来西亚的海关，发现
所以选美要去那边做初选的、啊、海选可以在海关办，
对对对，可以在海关，我跟你讲，我多年来的困惑我终于了解了，
像你这个可以来炫耀一辈子，
还可以，还可以，所以我现在录出来，现在录出来。我最后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假设今天有一个年轻人，因为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倡导大家要追梦，那可是你知道追梦过程当中充满挫折，那你会怎么样去跟这些现在还在追梦当中充满挫折的人讲？你会觉得他们在心理上面要有怎么样的准备？
哎，我觉得要把那些挫折跟那些失败或者那些障碍哦，当成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
嗯，
它本来就应该会发生，那你在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哇好挫折哦，对吧？就我也是跟一些感情上遇到的同学或者一些朋友，我跟他们讲，他们也是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吵架什么，然后很难过，然后要离开，我说如果你把这个吵架当成两个夫妻或者是两个情侣之间必经之路，或者本来就意见不合，你本来就三观不合，人跟人本来就不可能合嘛，不可能完全合，那你把这个当成是它本来就会发生的，那你就会很自然的去面对去应付，跟我们在反而是你没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想做，在家里躺平才不会发生这些困难嘛，你愿意去努力去做一件事情才会遇到困难嘛，所以代表你是在进步，然后这些东西是必然的，那就不会太难过了。
所以遇到困难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代表你正在努力正在进步，
是啊，就本来就应该会发生的嘛。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你爸爸妈妈很支持你做音乐，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种最好的力挺就是支持孩子，
就是没有阻止我了，
没有阻止你，
没有骂了。
那请问一下，如果现在有爸爸妈妈发现小孩子就像你一样开始做音乐啊，或者像我一样都很叛逆只想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你会觉得你要怎么去安慰这些爸爸妈妈叫他们不要担心？
我觉得安慰爸爸妈妈不是安慰小朋友，
不是哦，是安慰爸
爸
妈妈。我跟你讲，爸爸妈妈很可怜呢，你知道吗？因为他如果去多说两句，小孩就给他甩门，你懂吗？或者是阻止小孩的梦想，小孩就会。
安慰爸爸妈妈的方式要另类一点，我觉得是跟他们说他的东西。我觉得做什么不重要，他现在如果没有认真在做比较重要，因为他很认真在做的时候，你去 阻止他什么，那你叫他去做你要他做的东西，那一天他做了他失败，他会怪你，那变成错的人是你哦，你要想清楚哦。可是如果他自己很认真在做他自己的东西，错了你他就不会怪你了，那你就逃避一个责任了。
对，可是我跟你讲，那我再问你一题，我帮爸爸妈妈再问你一个问题，他很认真在做，但是他做的那些事情一看就不会赚钱，他将来会饿死。
没有，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特别会赚钱跟不会赚钱的，真的有些东西是不会赚钱，就是没人做啊，他做了到最后社会就需要他这个岗位啊，就需要他的东西啊。
所以你觉得赚不赚钱这件事情可以叫爸爸妈妈先不用担心？
我觉得不会，只要那个东西它本身有做得好，它就会赚钱。像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我去跟一些当地的他们一些娱乐圈的人跟他们讲，我说诶，日本历年来做了那么多作品，尤其是漫画那什么什么，然后海外受那么多欢迎，很国际化什么什么，跟他们聊这问题，他们其实你问回去哦，他们当初在做这些漫画这些动漫的东西，他们只是要做给日本人看而已，他们并没有要走出海外，只是因为做得太好了，所以全世界来跟他们买去翻译，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东西你做好，人家自然会来找你，不要担心那个东西本身会不会赚钱，你做得好，自然它就会变钱了。
嗯，
它自然就会变钱了。
好，那我要问你，你熬了多久之后才成名？仔细想，
我大概十年吧。
十年了。
十年了。如果稍微有名气是刚开始创作的十年后了。
所以你觉得如果年轻人想要坚持一个梦想，你会觉得他最少要给多少时间给他的梦想这个机会的成本？
如果是 full time 的话，我觉得你至少要给自己五年，如果是 full time， 如果是 part time 可能6到10年吧，因为你还做正在做其他东西，我又在做这个东西，你知道意思吗？很多人是这样，因为你追求梦想你需要一些资助嘛，所以有些人还是一半在做这其他东西，一半在做自己想做的东西，这样的话可能要拖久一点。
好，今天谢谢黄明志来跟我们分享这么样的追梦，还有就是他新的创作歌曲《龙的传人》，还有千千万万个我要说一件事情，就是《龙的传人》，你刚开始看听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个贺岁大片。但是黄明志很厉害的一点，他就是会常常就是把台湾的一些小的台湾的一些就是在地的景点拍得很大，所以今天你在《龙的传人》当中看到那个长城，其实不是北京嘛，对不对？
是是是，
是台南嘛。
就很多人在问呢、啊。
对对，所以
你有空可以去一下啦，就是去那边打卡。
台南白河。
没有你这去台南白河那个万里长城，你拍照，然后打卡，然后打卡是打那个中国的万里长城，
嗯
啊就可以了，这样省时间嘛，不用飞过去嘛，反正你去到中国也是差不多长这样啊。
对。然后
就只是拍那几颗石头有什么意义，就在台南拍就好了，只要打卡打对就好了。
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趣，然后你可以看到龙根到底能够多能屈能伸，然后可以搭配。
对这句很有兴趣。
很有兴趣啊，毕竟你是那一种跟日本 AV 女优那个拍
能屈能伸的
拍 AV 的时候开始就会说龟头慢慢站起来，然后树上有懒觉在叫，这真的是很了不起。这些 MV 都很不错，然后再来就是
树上有懒觉，是树懒叫。
哦，树懒在叫。
树懒叫。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说树上。有懒觉这个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不好，
树上为什么会有懒觉？
我给我改天帮你填词好不好，我也很叛逆好不好。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千千万万个我啦，就是当你在坚持一些理念的时候，你觉得孤单的时候，你都可以听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一首歌很适合在游行的时候或者是抗议的现场，当你觉得孤寂的时候，你只要听到这首歌，你就会觉得不孤单。今天谢谢黄明志，谢谢
谢谢谢谢。